川普总统对三名美国大学篮球队员表示，希望他们也好好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且劝告三名球员当心今后人生道路的脚步。
美国国会主管国防事务的议员说，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日益严峻，对美军特种部队的需求也会日益迫切。
川普总统结束亚太之行，把重心转向内政，川普以及国会共和党人面临新的政治版图。11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我们首先来关注，是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通过了大规模的修改美国税法政策的法案。那么这些改变最终将大幅度的削减公司所得税以及数百万中产阶级美国人的税务。
川普总统星期四与主控众议院的共和党党团会面之后，众议院以227票对205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税改方案。我们知道税制改革是川普总统竞选时的一个重要承诺，如今川普以及他的在国会的共和党盟友面临着一个新的政治版图。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从他宣称创造了10亿的亚太之行回到了华盛顿。
从国防和安全的角度来看非常骄傲，还有军队非常骄傲，贸易也是，你会看到多年来难以置信的数字。
川普现在把重点放到税制改革，税改是对川普和他在国会的共和党盟友的一个重点考验，因为他们希望在明年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取得重大的立法胜利。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说，
我们2016年竞选重点就是要做这个税制改革，总统把减税和税改作为竞选的重点，所以这关乎实现我们对美国人民的承诺。
民主党人上星期赢得新泽西州和维吉尼亚州的选举，川普当时在亚州。维吉尼亚大学政治中心的凯尔·康迪克说，对共和党人来说这可能是个警讯。
总统如此两极化和不得人心，民调支持率低于40%，民主党人将会更有动力来投票。
民主党支持者的高投票率有可能使民主党明年恢复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
你大概可以嗅出端倪，无法保证会持续，但是可能会继续下去。2005年的时候出现了那样的端倪，现在也是。
约翰·福杰说，川普作为执政第一年的总统的支持率仍旧是史上新低，对共和党人来说是个警讯。
如果总统的支持率是今天这样，我认为这对于共和党来说又在下一次选举中维持众院多数党地位会非常困难。
但是智库第三条道路的吉姆·凯斯勒说，民主党如果只是反对川普也可能不足以让他们获得成功。
民主党人在竞选的时候必须确保他们不仅仅是一个反对川普的政党，如果他们要充分运用优势，就必须展示出他们有某些方案。
最近的选举结果给予了民主党人在2020年击败川普的希望，但是康迪克说，现在判断鹿死谁手还言之过早。
我不会做出任何预设来说总统连任胜选的希望渺茫，因为他在2016年民调的结果也不是非常好，但是他仍然找到了方法突破重围。
意识到共和党人在明年中期选举获胜的几率摇摆不定，川普和共和党人现在更积极地推动税改。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而在另一方面，白宫方面今天在记者会上就中国向朝鲜派遣特使以及贸易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请他带来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平章，今天呢，白宫的在川普总统出访了亚太之后，举行了第一次的白宫新闻简报会。那么在会上呢，讨论到很多的议题。不过，当然媒体也关注到，就是说，在这个中国，今天早上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说，中国已经往朝鲜派遣了特使来谈这个朝鲜这个的问题。那么呢，在今天的这个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就被问到是说，是否这个是当时川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 候要求习近平这样做的。那么对此呢，白宫的发言人莎拉桑德斯没有这个说是否是川普总统直接要求习近平这个国家主席这样做，但是他说呢，白宫方面还有川普总统本身也都是希望说中国能够扮演在对朝鲜施加更大压力的角色。那么中国呢现在就正在这样做。那么同时呢，他也说到说川普总统与习近平在讨论的时候都是希望说能够促成朝鲜半岛的非核化。那么呢在这个新闻报道，我们前两天报道的时候也说到是说呢，中国方面是希望采取这个所谓叫做冻结换冻结 freeze for freeze 这样的政策。不过川普方面呢只是不希望采取这样的政策，因为他认为这样的政策是会失败的。那么今天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是说呢当时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两个人在谈的时候，双方的立场都已经表明得很清楚了。那当然还是会有意见不同的地方，但是川普呢会跟习近平持续的沟通，希望最终能够促成朝鲜半岛的非核化。那么在贸易问题方面呢，我们看到昨天川普总统在白宫的外交厅里面发表了他从这个亚太之行回来之后的第一次的这个声明。在声明当中呢，说到中国的贸易问题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中国这个强暴美国的经济，并且的欺骗的手段，然后还有这个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那么今天呢，在这个白宫的新闻发表会上被问到的时候呢，桑德斯并没有针对是否川普总统还是用这么严厉的言辞来谴责中国而回答。不过他只是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已经跟习近平表明了美国与中国之间必须要有公平互惠的贸易政策，那么也持续从这个方面来推进。并且呢，他也说到是说这一次这个在中国也签了这个2500亿美元的这个商业订单，他认为这是一项成就。那不过呢，我们也看到这些媒体报道说，川普总统前脚才刚离开中国政府呢就宣布了中国财政部宣布说允许外资持有中国合资的金融机构51%的股权。那当时呢是认为说，为什么中国会选在川普总统离开中国之后才宣布？难道这不是两个人谈好的东西吗？难道不是中国希望能够做一个好像一个很大的功劳给川普总统吗？那么对此呢，白宫官员在这几天来都是保持比较低调的回应。那么在今天呢，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桑德斯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却明白的坦诚了，当时川普总统在中国的时候并没有跟习近平主席就这个问题，这个是开放这个外资持有中国金融机构51%的股权这个问题达成协议。所以说呢他可能也是在回应是说，这个其实也不是当时川普总统在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谈下来的功劳。那么于是呢，今天我们看到在中国方面美中的关系还有这个朝鲜问题跟贸易方面呢，今天白宫有这样的回应。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11月16号在华盛顿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博卡斯大使肯定国家领导人的会谈，不过川普总统在访华期间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褒奖程度让他感到意外，甚至有些震惊。博卡斯大使认为需要时间来证明川普总统的访问是否成功。
我不知道真正取得了多少成果，在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不会知道，往往是事实胜于雄辩，有很多好听的话，这非常好，我们希望他们以实际行动来跟进。
博卡斯在出任驻华大使之前担任蒙塔拿州的联邦民主党的参议员长达36年之久，他对推动美国医保法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再看国会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就两名重要的国防部官员的提名人选举行确认听证会，其中包括川普总统提名的国防部的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请他来介绍。义华，
今天上午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呢是就两项国防部的重要的军事人事任命呢举行了确认听证会，其中包括了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前美国国务院的亚太事务助理副助卿薛瑞福出任国防部的这个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的职务，以及另外一位则是由美国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高级主管鲁德来出任这个国防部的政策次长的职务。那我们知道这个国防部的政策次长职务呢可以说是目前五角大厦 里头第三高的这个职位，因此呢可以说是举足轻重，掌管了这个国防部接下来的政策和方向。我们也知道，目前呢川普政府呢目前是将这个印度太平洋地区视为国防还有外交政策的这个发展主轴，因此呢今天有关于这个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安全政策也成为了议员关注的焦点。那么薛瑞福在今天的这个听证会上呢是特别提到了中国在亚洲的安全架构和美国在这个地区的目标是有所不同的，也形成了美国在这个亚太地区最大的这个挑战。那么薛瑞福也谈到说，如果他获得的他的这个人事提名获得确认的话，那么他将会致力于推展这个美国在这个地区和这个亚太地区的盟友，包括日本、韩国以及澳洲，持续发展更强大的盟友关系。与此同时，也持续的这个发展，这个继续深化和印度的这个自然的这个伙伴关系。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段今天上午的确认听证会的片段。
This administration's vision for a free and Indo-Pacific to be realized.
为实现政府有关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愿景，我们必须在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中站稳我们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在与中国利益重叠处寻找与中国合作的机会。中国共产党着眼于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这样的愿景在多方面与我们在该地区的目标有诸多的分歧。My position with an understanding that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a rising China are probably the most consequential challenges of my generation.
The specter of conflict.
由于俄罗斯和中国企图刻画出其势力范围并主导其邻国，世界大国间发生潜在冲突的阴影再次出现。在建立令各界担忧的军事能力的同时，俄罗斯和中国采取了强硬的姿态，展示出不惜和美国及其盟友进行对抗的意愿。俄罗斯和中国还挑战了自二十世纪以来开始执行为美国及国际社会带来巨大利益的国际体系。
是的，鲁德在今天的听证会上也谈到了他认为呢，目前美国所面临的这个全球的这个安全局势，可以说是他这个研究安全方面政策以来，目前所见到最复杂而且最这个难预测的这种局势的这种情况。那么他同时也表示，他目前呢是支持目前参议院正在考虑的2018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有关于军事资金的这个投入。他们认为呢，这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在这么关键的这个安全时刻。另一方面呢，薛瑞福在今天也提到，他们认为美国的在亚太地区的首要的战略军事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和平、稳定并且繁荣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林森，
一会儿我们都知道，薛瑞福在国务院任职的时候，在外交圈里头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做友台派，就是主张对台湾友好的这样的一个人物。那么在今天的确认的听证会上，是否有没有谈到有关台湾问题的议题？
是的，薛瑞福就像您刚刚所提到，他在国务院担任这个职务的期间呢，他也是非常有名的支持这个台湾和对台湾的这个政策的一位官员。那么在今天听证会上，他也重申了美国对于台湾的这个防卫需求的承诺，并且指出对台的军售应该要是可预期并且是常规化的。他也强力的支持这个美台之间的军舰互访的这个项目。那么他同时认为这项政策不仅是这个完全是符合美国的一中政策，同时呢也对美国有实质的好处，也支持台湾，也支持这个美国与台湾，或是他认为这项政策将会这个支持是符合美国支持台湾并且吓阻中国的这个目标的这个政策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么除此之外，他也在谈到说，美国在台湾关系法的这个承诺之下呢，对台湾有继续进行这个安全承诺的这个义务，同时透过军售还有这个商售等这个管道，支持台湾获得防卫性的武器，确保台湾能够拥有足够的这个防卫的自主防卫能力。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感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美军特种部队在中东和南亚地区的反恐战争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是国会主管国防事务的议员们说，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也日益严峻，对美军特种部队的需求也将更加迫切。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无论是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还是在黑海上跟北约盟国的军事合作，美军特种部队都在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他们在世界许多地区的军事行动不一定广为人知。美国国会众院军委会资深议员 亚当·史密斯11月15日在一场专题讨论中说，美军特种部队曾帮助菲律宾军队对付南部的反叛分子，并取得了成果。
我曾经说过，菲律宾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我到过那里，我们的特种部队在那里有过规模很小的行动，在那里培训菲律宾军队。
近些年来，朝鲜半岛局势趋于紧张，平壤当局加快步伐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技术，并不断向美国和周边地区的盟国发出威胁。参议院军委会资深议员杰克·里德星期三在同一场讨论会上说，朝鲜半岛局势恶化，美军特种部队可能不得不扩大在亚太地区的部署。
我认为特种部队的使命正在扩大而不是缩减。我大约3个星期前访问了韩国，我们在那里正遇到一些严重问题，需要特种部队采取行动。这类行动5年前只是一些计划，问题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
除了朝鲜半岛之外，美军特种部队还在日本行动，包括帮助日本创建一支海军陆战队。美军特种部队目前拥有7万人，年度预算100亿美元。美军特种部队的指挥官和文职主管官员们今年5月在国会作证时说，特种部队一方面面临经费不足的困境，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更新作战方式，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在军事灰色地带采取的非常规军事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结束亚太之行，把重心转向内政，川普以及国会共和党人面临新的政治版图。川普总统对3名美国大学篮球队员表示，希望他们也好好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且劝告3名球员当心今后人生道路的脚步。中国派出高官作为习近平特使访问朝鲜，川普总统说这是重大举动。媒体观察为您分析习特使能否完成外交重任。
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之行之后，川普总统将焦点转向国内事务，其中税制改革是重中之重。国会主管国防事务的议员们说，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越来越严峻，对美军特种部队的需求也会越来越迫切。
美国著名的内衣品牌维多利亚秘密2017年的展览大秀将于11月28号在中国上海举行，但是他们的新闻稿遭到了审查。另外呢，4名外籍模特的签证申请也被拒绝了。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鲍荣来介绍。鲍荣。
好的，林森。那么2017年维密秀呢即将在中国的上海拉开帷幕，但是近两日呢陆续有媒体爆出本次的活动因为中国官方的限制而发生了严重的公关危机。此外呢，有3名来自俄罗斯以及1名来自乌克兰的模特被中国拒签而无法出席活动。一年一度的维密秀呢始于1995年，是全球最热门的时尚秀之一，今年是首次在中国举行。那么据纽约邮报的报道，此次的维密秀受到了中国官僚机构的严重限制，比如说有时尚博主因为没有拿到中国的签证而只能取消他们的行程，而电视节目的工作人员也被告知他们只能在秀场外取景，还有维多利亚秘密在中国的公关稿迟迟无法发布，因为还没有通过中国政府的审查。此外呢，还有4名外籍的模特日前是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签，由于他们大多是俄罗斯籍，那么有人推测呢，这和上个月有一名俄罗斯籍的模特在中国猝死有关。目前呢，还没有任何一方来出面说明维密模特被拒的具体原因。美国之音也联系了维多利亚的秘密公司的媒体部门，但是尚没有获得回复。李森。嗯，
好的，感谢记者鲍荣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对3名美国大学篮球队员对他表示感谢，回答说不客气，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谢。
星期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球员李安吉洛鲍尔、贾伦希尔和科迪莱利举行了记者会，为这起事件道歉并感谢川普。此前川普总统发推质问3名球员是不是会感谢他，他说如果不是他出面，他们可能会坐10年牢。星期四川普又在推特上跟进，他说他听到了球员们的感谢，建议他们也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球员科迪莱利在星期三的声明中确实感谢了中国政府。
在我感谢所有付出令人难以相信的努力帮助我们平安回家的人之前，我想感谢中国警察和政府在这段时间里对我们的照料和善待，感谢川普总统和美国政府为我们抽出时间出面干预。
津巴布韦经济饱受政治动荡、通货膨胀、外汇短缺、贸易赤字的打击。经济分析师表示，津巴布韦拥有教育程度良好的劳动力队伍以及妥善的基础设施，最终会带来经济的复苏。
就像这位购物者一样，很多人每周靠50美元生活，大部分用来支付租金、购买肉食和日用百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us.
由于经济形势不好，我们不是每顿饭都有肉吃，我们面临赚钱的问题。
这些肉铺还营业，但是津巴布韦绝大多数人都失业或者靠非正式经济手段谋生。津巴布韦的农业部门曾经很强大，但是现在绝大部分的粮食需要进口。在2000年代初期，绝大多数白人农场主被迫离开他们的土地之后，津巴布韦农业产量一落千丈。津巴布韦政府最近禁止水果蔬菜的进口，以节约该国的外汇，这导致食品短缺。美国之音记者祖鲁在津巴布韦长大，他最近造访了这里。
津巴布韦政府去年试图进行价格控制，看起来并不奏效。他们还试图通过禁止从南非进口来促进本国的工业，因为津巴布韦的绝大部分食品来自南非，但是看起来也不奏效，价格每天都要上涨2次。
如果津巴布韦向其他国家出售更多的烟草、黄金、钻石和其他商品，价格根本不至于上涨如此之快。目前出口只有大约28亿美元，远远低于该国的进口。经济学家表示，贸易赤字会抬升通胀并损害经济。设在伦敦的非洲研究所的尼克·布兰森认为，津巴布韦的经济可能会恢复，因为该国拥有重要的经济基础，比如教育程度良好的劳动力队伍，一套虽然破旧但是依然可以运转的基础设施。
一旦具备基础，你知道，一旦津巴布韦政府接受外国直接投资，而不是视之为一种威胁，在津巴布韦投资的意愿会很强烈。
布兰森补充说，该国必须解决非常具有争议的失去土地的农场主的赔偿问题，这是朝着让商业部门重拾信心并吸引外资的关键一步，这将有助于更新生产能力和农业并促进就业。美国之音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中国太阳能生产厂商隆基绿色能源科技公司考虑在美国开办工厂，这个决定可能与美国威胁要提高进口关税有关。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上个月建议对进口的太阳能面板征收高达35%的关税，川普总统将在明年1月中旬之前做出最终的决定。
美国每天平均有91个人因为使用阿片类的药物过量而死亡，阿片类药物的泛滥已经成为美国全国范围的一场危机。美国之音记者在美国北达科他州的大福克斯市深入了解这类药物对当地居民的影响。现在我们就连线在当地采访的记者易林，来为我们介绍当地的情况。易林。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位于美国北达科他州的大福克斯市，这里位于美国的最北部，毗邻加拿大的边境，常年积雪覆盖。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安详静谧的美国小城，却在上演着美国全国都在面临的一场危机，那就是阿片类药物的泛滥，尤其是从中国通过网路来到这里的芬太尼。
芬太尼改变了游戏规则，因为只要非常小量的芬太尼混入了其他毒品，就能够导致过量死亡，而且致死时间非常的短。
这些死亡案件震惊了每个人，就像往你的脸上泼了一盆冷水，每个人都惊醒了。我们不能容忍这在我们的社区存在。
对于芬太尼的调查源于当地2015年的一起案件，18岁的贝利汉克在2015年的1月3日，由于吸食了过量的芬太尼，而在当地的一间公寓内死亡。而对于这起案件的调查，最终导致美国司法部在2017年10月指控2名中国男子为国际毒贩，指控他们向美国的毒贩提供芬太尼。我们此行呢也造访了贝利汉克的父母，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有什么话要说。
Just awareness, you know, definitely.
我只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种毒品。我还没准备好去学校演讲之类的，但如果能挽救一条生命，那就是值得的。
在北达科他州，因为吸食芬太尼过量致死的案件，从2013年的20起增至2015年的61起。大福克斯市在今年也得到了$180,000的联邦拨款，专门用于应对阿片类药物泛滥的危机。美国之音摄制组也对话该市的市长、警察和当地居民，来看看这个城市是如何来应对并扭转这场危机。
I think it is a real crisis in our community, and it robs our children of their futures. And I think that it's important we focus this on this crisis.
If one of his friends had had Narcan available on their body, they might be alive.
This international case is it has been very eye-opening, and it has allowed more people to have knowledge of the scope of the problem in our community, and so that's a good thing in terms of being able to address it.
Good. 好，感谢记者易林的报道。
川普总统访问北京之后，中国派出高官作为习近平的特使前往朝鲜。川普总统说，这是一个重大的举动，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中国的努力能否奏效。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请海涛来谈谈中方特使中联部长宋涛能否完成习近平交派的外交重任。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川普总统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中国就派出了特使，这释放出了怎样的讯息？
起码在这个川普总统认为呢，就是说他和习近平谈到了朝鲜问题，而且中方就打算就朝鲜问题要做些什么，起码传出这样一个信息，就是说中方呢打算给这个川普一个，就是说给他一个，就是中方有这么一个很好良好的愿望，就是说你离开了我们马上采取行动。起码在美国政府看来，川普总统看来，这是一个利好消息，不然的话他不会在自己的推特中方他说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举动，让我们拭目以待，看中方会采取一些什么。
证明访华有一定的成效哈。我们也注意到宋涛是中联部长，不是外交部长。那么中联部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或者机构？
中联部呢是属于中共中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它不是国家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外交部是属于国务院的，而中联部呢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对外联络部。那么它以前呢就是在毛泽东时代呢，他主要成立中联部主要是加强中共呢和世界上共产党国家的联系，比方说前苏联啦，前东欧国家共产党国家啦，包括这些古巴啦、越南啦、什么柬埔寨啦，或者是就这样一些共产党朝鲜这样一些共产党国家。那么随着这个就是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以来呢，这个中联部它的功能呢，就是一方面因为原来的共产党国家有些缩小了嘛，但是其他的资本主义政党他就开始联系，比方说就到前几年，中联部甚至和美国的民主政共和两党都有很多的联系，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呢到中国也是中联部负责接待，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它这个历史上对外交往的历史上一个很重大的变化。但是无论如何，中联部长是一个非常在中共高层来看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它是一个和外交部相同的，是一个正部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单位。
那么作为中联部长的这个宋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员？他有怎么样的经历？
因为我们看他的简历呢，就是中国那个百度百科来好，维基百科也来好，就是他这个他基本上是在福建这个他这个从政的经历呢，从福建从高中毕业、初中毕业到福建乡下插队沙县，那沙县小吃很多，他在那个沙县插队，然后呢他就在福建的林学院也干过，当过系主任，然后是福建的什么这个厅那个厅，当过办过公司，然后他基本上是到2001年之前，他都在福建度过的。按照他这个简历来说，他和习近平在福建是有交集的。那么从2001年呢，宋涛就到了外交部，这个是他一个重大转折。以后从2000年以后，他就一直在外交部，然后在外交部还最后到了中共中央的对外外事这个领导小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刘云山呢，中共现在常委，刘云山呢就是上届常委，刘云山呢他就是2015年到过朝鲜，当时他带的就是宋涛，但不过当时宋涛呢不是中联部的部长，只是就对外这个领导小组的一个副组长，是相当于正部级这么一个干部。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个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北京派特使赴平壤，分析认为这和刚刚结束的川习会不无关联。北京加大压力，能否敦促平壤回到核武器谈判桌上来？
好，现在 向对观众很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川普总统结束其中国访问后的一周内，北京就派出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特使赴平壤。按照中国新华社的说法，中共中央外联部部长宋涛周五前往平壤，向朝鲜通报上个月举行的中共十九大的情况。不过，媒体和舆论普遍揣测，这和川普总统刚刚结束的中国之行不无关联。北京可能会加大对平壤施加压力。习近平特使将捎去习近平的口信，敦促平壤回到核武器谈判桌上来。我们邀请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平先生对此做出分析。你好，海平。
啊，你好，林森。
我们刚才说了，是中国是在川普访华后的一周内啊，就宣布派出特使到朝鲜了。那么现在舆论啊、媒体都有一些揣测，是不是说明就是当时川普总统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和习近平啊在私下啊，那么有对这个，特别是这个习近平啊对美国有关于这个朝鲜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承诺？
啊。我觉得承诺这个词儿可能有多种解释啊，我们暂且不去说的，因为，说到承诺可能会有一些实质性的东西，但我觉得它更多是一种，你就是说中方表示从那个就是说从外交领域上一种回应，就是说你我们真的是谈过这个事情，然后我们马上有所行动，这样你才看到那个他那个反应的时间有这么快，就是说川普刚走，然后在几天之内就马上能够达成这样的那个出访的那个协定，至于他最后有什么样的那个就是说成果，可能需要就是说经过特使人的努力，可能还有一些挑战吧，那个我们可能接下来会谈到这个问题。
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啊，似乎中共呢派出中联部部长或者是中共的这个比较高级的官员，在每次这个中共开完了这个代表大会之后呢，都要向有关的，特别是这些共产党国家去通报，似乎这好像也是一个常规的一个举动。
对，是常规。然后看前两次，就是包括2007年和2012年，都是朝鲜排在第一位去出访的，然后接下来才是那个越南啊、老挝这些东南亚的那个小国。但这次是越南和老挝排在前面，包括在中央部的那个人和那个。越南老挝出访之后，都有记者那个问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时候会到朝鲜，然后终于那个昨天宣布了这个事情，就是说他其实就证明中方和朝鲜之间其实的交流还是有一定的那个困难的，其实通过蛮大的努力才达成这次就是说出访。
那个这是说的是这个关于这个中共中央这个中联部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部长到比如说像朝鲜去通报中共的这个情况。那么至于金正恩上台以后，特别是这个朝鲜核危机爆发以后呢，中国是据报道是曾经有几次试图要派出特使到朝鲜，但是据说呢朝鲜方面呢表没有同意啊，或者没有接受。那么现在这个朝鲜方面这个接受了中国这个特使，那是否说明朝鲜在这方面这个立场可能会有所松动？
目前还很难说。我觉得就是说他这次只是一个就是说一个信号，就是说在中朝鲜和美之间这个三方角力的过程中，大家都需要进一步的那个信息了解，就是说各方的那个底牌，就是说最能够容忍的那个就是底线是什么？这次出访可能是一次很好的那个交流的机会，就是说具体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果先不说，但是包括中方想要把那个就是说中美之间的一些底线传递给就是说朝鲜，那朝鲜他同时也希望了解就是说中美之间到底谈了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朝鲜问题是就是说习近平主席和川普总统之间就是说很重要的那个会谈项目，这次包括川普这次中国行的很重要的那个议题，但是从最后的那个发布的那个就是说双方的交流结果来看，只是泛泛的提到，没有说 具体是达成什么样的那个一种协议也好，或者是双方有一种什么样的共同的认识也好，所以这次出访对朝鲜方面而言，他们本身也很希望就是说了解一些具体内容。就是说他们之前拒绝了很多次，因为那时候都是中美之间都是空对空的那个喊话，而这次是真实的有那个就是说实际的那个交流，而且目前来看肯定是达成了有一定的那个协议，就是说双方有一定共同的那立场，所以他特别希望了解这种共同立场，然后在了解之后再做出进一步的那个行动。
嗯，那么这一次中方派出这个习近平的这个特使，也是这样两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机遇，就是一个是就是中共十九大刚刚开过，再一个就是川普刚刚访问中国。那除了这个作为中共的这样的一个特使去通报十九大之外，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大家都在揣测的这个朝鲜核问题。那么在你看来，你感觉到这一次这个宋涛去平壤，他的主要使命是什么？
从党和那个国家就是说政体系统的那个关系来看，党系统因为一般是都是隐藏在幕后的，所以它去附带这样一种就是说包括外交方面的功能，而是应当是一种试探性的，就是说这也能说明就是说在正式的外交方面也取得突破之前，用一种党与党之间的那个私下交流可能会是更合适，就同时也代表了就是中方目前还并不是特别确定能够完全说服，我觉得他的最高目的应当是就是说能够把那个朝鲜成功的说服，就是金正恩政府能够把他们拉回到那个和平谈判的那个谈判桌上来，因为这是中方一直表达的那个比较强硬的那个态度，就是说希望能够和平解决那个朝鲜问题，然后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至于说这次宋大使能否那个达成这样的那个就是目标，我觉得还挺难说的，还蛮多困难的。
嗯，那么说到这儿就是说他到底能不能达到他的这个目的，完成他这次外交使命。那么金正恩上台以后这好多年了，他既没有到中国访问，那么中国领导人也没有到朝鲜访问，那么这一次习近平的特使能不能够就是说见得到金正恩，那么他这一次出访我们所能期待的最高的成果和最低的成果，你觉得是什么，有个什么样的预期？
对你看前几次中国有一项就派出了特使啊，这个朝鲜方面都拒绝了，然后你从这种完全拒绝的态度到最后你的大使和金正恩见面，这个中间可以联系的级别其实有很多，就是说这种外交上包括党与党之间的外交上的那个就是说联系的层次可以有很多，就是说至于这次宋大使能否见到金正恩，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关键在于他能够带去什么样的信息，而且他能否坚持说我只有在见到金正恩的面当面才能说出这些问题的话才有可能就说促成和金正恩的见面，如果说金正恩那边就说觉得只要派出他们党系统内部的那个高级官员和宋大使对等交流就可以了，那宋大使很可能这次就见不到那个金正恩，但我乐观的估计他还是有可能见到金正恩的，因为这次习近平主席和川普之间总统之间都表示就是说这次会见是比较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说而且内容完全没有对外公开，特别是关于朝鲜方面的呢，所以金正恩还是应当比较喜欢了解东平。至于最高的那个成果，那肯定是就是说金正恩就是说明确或者是暗示他可以回到就是说谈判桌上来，他可能列出一些条件，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结果。但是最低的成果就是说排除就是说金正恩完全不采取任何行动，完全拒绝就是说中方的那个就是说和平解决的那个方案，就是说在完全拒绝之上有一个最低的那个限度，就是说把双方就三方就是说中朝美各方的那个分歧列出来，就是说大家都同意目前这些方面是我们的分歧，然后提出来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接下来就这个分歧方面来进行一些单边的多边的或者是双边的那个磋商，然后通过解决这些分歧然后再回到那个谈判桌上来，我觉得这主要是有这个两极的那个关系。
嗯，那么我们注意到川普总统对于这个习近平派特使这件事儿呢还是非常的关注，也是有很高的期待，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步，我们要拭目以待。那么为了配合啊这个中方的这个斡旋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你觉得美国方面 近期啊，特别是川普总统对朝鲜的态度是否会有相应的缓和？
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就是说至少在那个会谈期间，包括在会谈期间没有明确消息透露出来之前，美国的对外的对朝鲜的外交态度，包括川普本人在推特上的那个态度，对朝鲜都会稍微有所缓和。你看，在访问中国之前，他就访问了那个南朝鲜、南韩，在那个时候他的那个态度都是非常坚决、非常强硬的啊，就是包括朝鲜方面也对等的做出一些很强硬的那个回应。但这次访问中国之后，双方都比较消停了。然后通过这次，就说中国派出那个特使，可以作为一个契机吧。他们可以就说稍微缓和一些。但是我觉得美方肯定是有两手准备的，就是说万一中国政府那个斡旋不成，他们可能在强硬的那个程度上能够推进到什么程度，他们应该有这方面的考虑。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北京向平壤派特使这个举动是否可以被认为是川普访华的一个重要成果之一。
我觉得呢算是吧，就是说如果你从就说出访结束之后，双方这个发布的，包括中国外交部发布的一个就是说总结性的那个通告来看，那里面所列出来的那个成果和朝核问题在双方会谈中间的重要性是不对等的，就是说你看不到一些很实质性的进展，就是说包括他们谈的内容和双方的态度也没有明确的表示出来。但这次的出访就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就是说很顺延的，就是说点名了，就是说会谈其实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就是说中方至少是同意，就是说很迅捷的行动，就是说要将朝鲜来拉回到那个谈判桌上来，至少是给了那个川普政府很大一个面子吧。
很快的再来说一下，你来预测一下这一次朝鲜有可能会回到谈判桌上来吗？
我觉得他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实力，就取决于他那个核试验和他的那个导弹技术目前进到了什么程度。如果他真的是有一定进展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会再进一步有所动作，比如说再搞一次核试验，或者是再发射一次导弹，这样让他在谈判桌上有更强大的那个，就是说那个谈判的那个能力。但是如果他觉得那个技术方面实在达不到那个东西，他可能也会就是说为了争取一点其他方面的，比如说经济和那个外贸的利益，也可能回到谈判桌上来。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滨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文艺复兴大师达芬奇的油画《救世主》在纽约佳士得以超过4亿5000万美元的价格卖出，创下了艺术品拍卖的记录。一起来看一下详细情况。
达芬奇画中的人物据信曾经说过，富人进入天堂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但是在纽约佳士得星期三的夜场拍卖会上，这句警告显然没有引起太多人注意。救世主的竞拍主要通过电话进行，这件被佳士得描绘成最后的达芬奇的拍卖品价格，在场内时时响起的惊叹声和掌声中一路飙升。除了4亿美元的成交价，买方还将向拍卖行支付大约5000万美元的佣金。目前世界仅存不到20幅达芬奇真迹，救世主是过去100多年里被发现的唯一一幅达芬奇作品。专家认为，达芬奇大约在1500年创作了这幅油画，在过去的500多年里，这幅画辗转流离，并因为多次重新绘制而面目全非。1958年在英国的一场拍卖中，救世主作为仿品曾以45英镑的价格成交。这幅画的清洗和鉴定历时数年，不过仍然有人对其真实性提出疑问。纽约佳士得古典大师部高级专家艾伦·温特穆特辩护说，此画的鉴定汇集了全球顶级达芬奇学者的意见，其真实性不容置疑。
通过 X 光和红外光谱反射鉴定，我们发现油画底层经过了多次的修改，比如在象征赐福的右手的部分，拇指和其他手指的位置在画家确定构图的过程中经过了多次的调整，在仿品里面是不会看到这些修改的。另外，我们对颜料色素和木质画框的材质进行了分析，并和达芬奇同时期的作品进行了比较，对比的结果绝对吻合。
尽管外界充满好奇，但是佳士得依照行业惯例没有透露买家的身份和所在地区。美国之音张真，纽约报道。
世界各地的难民不断的增加，已经变成了一个全球最需要帮助的群体。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乔治梅森大学数百名学生们为因冲突而流离失所的家庭送去粮食。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苏军的报道。
一整天都有学生接连不断地来到校内这个房间来帮助打包大米和芸豆。
我们为来自中东的难民家庭准备了4万份餐点，每个纸箱中的粮食都够一个五口之家享用一个月的，我们能装280个纸箱。
这个为难民准备食物的项目是校园范围人道努力的一部分，名为爱心周。布莱特·米勒是乔治梅森校内一家基督教会的负责人。
我们召集了尽可能多的学生，我们希望让整个校园都一起来帮助满足这样一个世界性的大型需求。
从2010年开始，爱心周每年都开展一个不同的人道救援项目。
有几年我们集资帮助被贩卖为性奴的女性，有几年我们展开导师计划，为博茨瓦纳送去学习用品，还有几次我们为南苏丹无家可归的家庭提供种子，供他们自己种植粮食。
学生们也为各种善意目标向公众集资。
我们在一批 T 恤衫上印上了爱护难民和乔治梅森爱心周的字样，以$20一件卖掉，也是为此目标募捐的一个主要方式。
米勒说，爱心周有两个目的。
首先，我们希望能真正减轻难民营中的困境，为那里的人们带来希望。再者，我们希望这里的学生对世界上的这些穷人、逃离家园的人、被边缘化的人都产生同情心。
这种希望能在学生加利·约翰斯身上体现出来。他3年前就开始参加爱心周活动，主题是为危地马拉送清洁饮水。
加利·约翰斯说，他知道他自己十分幸运，有家可回，一日三餐。但是他也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难民一样的人群，他们没有这些。他说，希望努力可以带给他们这些希望，即使在困难的时候，他也要让他们的日子光明起来。
一个名叫全球救助网的组织是他们的合作伙伴。该组织把这些粮食送往最有需要的难民营。美国之音苏军，维吉尼亚报道。
2018年是有史以来最致命的流感爆发100周年。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造成全世界约5亿人感染，5000万到1亿人死亡，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还多。随着医学的发展，很多疾病都得到了控制，但流感仍然危害着人类的健康。
科学家们每年都要预测世界各地第二年可能会出现哪些流感病毒，并根据预测培育出新的流感疫苗。他们的预测有时准确，有时不准确。
Even on a good year,
即使预测准确，流感疫苗的有效性也只有大约60%。当然，还是应该打针预防流感，打比不打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需要有更好的疫苗。
We need to get a better vaccine.
几年前，流感疫苗的有效性只有10%，其他疫苗，比如麻疹和黄热病疫苗的有效性几乎是100%。接种小儿麻痹症疫苗后，90%的人不会感染，因此制造商们也对现有的流感疫苗不满意。
我们想要预防的疾病流行性很强，我们当中有20%的人在一年内会感染流感。
虽然目前对肺炎等流感并发症有更有效的治疗，但是医生们还是担心会发生类似于1918年的造成5000万人死亡的全球流感大流行。经过100年的医学发展，这种事情还会发生吗？
当然有可能发生。2009年发生的猪流感虽然没有造成大量死亡，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不是严重的流行病，但这肯定是流行病，因为这是一种相对较新的病毒，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
流感病毒的某些部分并不是年年变化，研究人员迫切希望能尽快培育出对各种流感病毒都有效的所谓普适性的疫苗。
流感死亡大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那些国家很少有人接受流感免疫。
在研制出普适性的流感疫苗之前，人们还是应该接种季节性的流感疫苗。这种疫苗虽不完善，但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而且可以防止病毒的传播，减少发生大规模流感的风险。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美国加州正在试图探索基因编辑的潜力，起因是一名身患罕见遗传性疾病的男子接受了改变基因的注射治疗，这可能会使他痊愈。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44岁的布莱恩·马德克斯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曾身患亨特氏综合症，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他经受了26次手术。
看起来像是我这一生每两年做一次手术，但这从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我，因为我努力做一名专业厨师，可是因为我一年里不得不离开几周时间，这妨碍了我和其他同事。
现在他同意成为一项新型基因疗法的试验品，医生们说这可以改变一些遗传病的治疗方式。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覆盖到儿童和尽可能年轻的群体，这样他们就不会在岁数越来越大之后遭受到疾病的困扰。
亨特氏综合症的病患存在基因缺陷，他们的身体不能生成一种关键酶来分解碳水化合物，这会引起各种并发症，病人通常在10到20岁之间死亡。
患有赫勒氏症的儿童如果得不到治疗会在10岁以前死去，而患有亨特氏综合症的儿童最多可以活到15岁。
马德克斯接受的注射可以使他痊愈，他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把健康的 DNA 和两个被称为新脂的新蛋白输入到病毒里，一旦被注入体内，这些病毒会进入肝脏，医生们希望他们能够渗入被损坏的肝细胞，新脂蛋白将会切开 DNA 输入新的指令并修复问题基因，这应该能刺激肝脏自身生成健康细胞和关键酶。
基因编辑用于肝脏，然后我们将肝脏作为生产新酶的工厂。
在至少一个月以内，医生们无法知道这个过程是否成功。
希望这是大规模医治的开始，让一些遗传性疾病能够得到治愈。
这个创造新脂蛋白的团队正在研究其他的遗传性疾病，白血病也可以从这项独特的药物疗法中受益。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好，一起来了解今晚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被外界广泛视为习近平首席智囊的王沪宁，以笔杆子身份在中共19大跃升政治局常委，这也坐上了中共最高权力的第五把交椅，引起外界强烈关注。王沪宁曾经辅佐习近平的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并且分别的为他们包装推出了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而在19大上呢，他将习近平地位提升到毛泽东高度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据信也来自王沪宁。一个从未担任过省部级职务的书生，何以能够进入常委，攀上中共权力的最高峰呢？王沪宁的思想与主张为何得到历届中共最高层的赏识？而他主张的威权主义对中国是祸还是福？星期五晚上，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为您邀请到和王沪宁共事多年的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和其他嘉宾来探讨这些问题。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带来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 Allison 教授的专访，一起来讨论美中是否正在加速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我们明天见。